了解科学，爱上科学，欢迎收听科学视频化。咱们上文书说到啊，富兰克林想观测月食，但是无奈天公不作美啊，老天爷不给面子，所以他观测月食的计划呢就彻底泡汤了，又是刮风又是下雨，这玩意儿没法看呢。但是富兰克林也发现了奇异的现象，这个坏天气啊是从西南方向往东北方向移动的，先是出现在费城，然后才出现在了波士顿。但是当天刮风的方向啊是从东北方向刮向西南方向的，为什么天气移动的方向和风刮的方向是完全相反的呢？这种事儿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为了求证这件事儿，他还给很多亲朋好友啊写信询问他们当天晚上的情况，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找天气移动的规律。最终富兰克林确定啊，他说的没错哈，那天晚上的风向和天气移动的方向的确是反着，这俩怎么犯冲啊？这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脑子里先得有个观念啊，那就是地球很大很大很大，这空气想要动起来它绝对不会整齐划一的，它肯定是有先有后。这个空气肯定是从高压流向低压，但是空气它不是火车那种硬邦邦的实体，而是一个可压缩的流体，这东西流动起来那就复杂多了。富兰克林就认为这是南方的空气受热变轻了啊，南方是比较热就是了啊，这气压变得比较低，这个低气压就像个吸尘器一样，就把周围的空气啊全吸过来了。那么当然就是更靠南的费城它先受影响嘛，要吸先吸跟前儿的嘛，是吧？那么费城的空气都往西南跑，就形成了东北风，东北的空气呢就不得不补上来补位，是吧？你就紧跟着也就形成东北风了啊，然后就开始往西南方向流动了。也就是说费城先刮风，然后波士顿再刮风。当然这个过程比较麻烦啊，我们打个比方啊，我们可以把交通流也想象成一个可压缩的流体啊，这两个还真是挺像的。城市里大堵车啊，前面一个红灯就拦住了一长溜汽车，然后这个红灯唰一下变绿了，当然就是先靠近红绿灯的这个车先开始发动，它先走人，然后后边呢就且等着呢，后边那车得是一辆跟着一辆开始动起来了。这个汽车固然是从东往西开的，但是车辆启动挪窝这个动作却是由西往东传过去的，肯定是离交通灯最近的那波汽车先发动，后边那汽车还且着呢，且轮不到你呢。这个现象就和空气是差不多的。富兰克林给出的解释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只不过他打比方呢用的是水闸放水啊，从科学原理上呢是说得通的。但是我们记住一点啊，富兰克林这是个名人，他身上传说特别多，有好多故事啊传得有鼻子有眼的，但是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哎，那就难说了。比如说啊，他下雨天放风筝引雷这事儿啊，这就是他最著名的一个有关科学的故事啊。但是你也得动动脑子啊，如果他真的把雷给引下来了，他早就死翘翘了。这种作死的行为他有可能真的干过，但是他感觉到的那种电荷啊未必就是打雷引起的，只能说他运气好，老天爷没收他。其实我们在电视里边啊新闻报道里面都能看到，中科院是做过火箭引雷的试验的，就是火箭尾巴上拽个金属丝儿，然后发射到空中，让接近云层的时候，那云层中就出现一道闪电，这电流就沿着金属导线直接传向大地。因为这电流太大，温度太高，这金属丝儿就会冒火光啊。做这种试验呢，人都得躲得远远的啊，躲到安全的地方去。你做试验又不是渡劫，你修的哪门子仙呢？这是。那么，富兰克林研究坏天气系统移动的这个故事，在历史上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呢？我现在不敢确定，因为维基百科上用的词儿是根据流行传说，说白了，这是个传说。我查了很多其他的文献，大家也没敢把这话说死，尤其是我查不到确切的日期，因为日期实在是互相矛盾。我特地到 NASA 的官网去查了月食的表，发现有几个日期对不上，有一个日期呢倒是对上了 啊，这个那天的确发生了日食，但是美国当时不是晚上的，没法看。所以呢，这种故事我们仍然只能拿它当做一个传说，只是这个传说是符合科学原理的，反正它能说得通吧。我们翻回头说李德啊，这个李德他弄了一大堆航海日志啊，船长记录航海日志是一项必然要做的工作，那少不了啊，里边都是有天气方面的信息的。哎，他就趴在地图上把一个一个的点给描出来了，那何时何地，风向如何，到底风力有多大。虽然当时大部分航海日志呢都不是用普夫发明的那个风级来表示的，但是他也够用了。他慢慢的就发现这地图上就显示出了一个巨大的漩涡，但是很多事情仍然困扰着李德。为什么狂风巨浪之中会出现短暂的平静呢？为什么大风来临的时候气压会降低？这些现象他都是搞不明白的。一直到了1832年，李德收到了一份去年的美国科学期刊，我估计他拿到的是核定本是吧，反正上面有人刊登了一篇文章，讲到了风向为什么一直在变。这个人是个美国人，而且此前是名不见经传。这个人叫雷德菲尔德，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大西洋沿岸盛行风暴研究》。他认为啊，这个风暴它不是杂乱无章的，它有着严格的运行规律，包括风的变化、移动方向的改变都是有规律的。这个雷德菲尔德就发现啊，飓风是一种巨型的旋风，就像一个大飞盘一样在空中啊是横冲直撞，这是一个非常大胆的预言。这个雷德菲尔德本来就是个商人啊，他在哈德逊河上搞航运，在纽约和奥尔巴尼之间他运货，当时轮船正兴起嘛，因为当时的轮船体验不是特别好，因为乘客们老是坐在那个巨大的轮子上，由蒸汽机驱动着两个巨大的轮子在那划水，噼里啪啦的，然后船就往前走。说这种轮船呢，当时叫明轮船，轮船这个名字就是从这儿来的。但是当时蒸汽机质量实在不怎么样啊，这开着开着经常容易出故障，时不时就往出喷零件，这个你喷零件嘛，这个乘客就受不了了呀，他就胆战心惊的。所以呢，这个雷德菲尔德就发明了一种方法啊，这个前面让蒸汽船那拉着绳子拽着后边那艘船，后边那艘船坐人啊，这样即便蒸汽机出了毛病啊，这又喷零件了，这个人家也不用担惊受怕了。你别说，这个历史总是惊人相似的啊！这个当年慈禧老佛爷在颐和园昆明湖上，他也玩过这一招啊！这个日本人为了讨好慈禧老佛爷啊，给送了一辆小火轮，这船其实不大，现在还在颐和园里面放着，可以展览啊。但是呢，这个老佛爷觉得你这船坐着不舒服啊，他还是喜欢坐自己的那个豪华型的画舫。结果人家送了这艘船也不能浪费啊，那索性就让这艘小火轮啊拉根绳子拉着后边那画舫，这不是省得划船了吗？哎，所以啊，这种事儿不管东方还是西方啊，人和人其实都差不多。不过呢，这个雷德菲尔德啊会的东西还挺多，他从小呢也是个苦出身，曾经在康涅狄格州的一个机械厂里面当过工人，所以他对机械啊、工程啊这类的都比较感兴趣。而且他对天气预报也很有兴趣，他脑子里时不时就会冒出一些鬼点子。有一次他坐轮船从纽约去纽黑文，正好碰上了耶鲁大学的数学和物理教授叫丹尼斯，这俩人呢就开始聊天啊。这丹尼斯教授万没想到，哎呀，你这个商人还挺有科学素养，你没事还看科学论文呢。聊来聊去呢，就聊到了丹尼斯教授最近在美国科学期刊上发的一篇有关风暴的论文。很快呢，这二位就谈起风暴来了。这个时候雷德菲尔德第一次公开提出了他的旋风理论，所以这是气象学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其实这个旋风理论在雷德菲尔德的肚子里已经憋了足足十年了，因为他是一民科，他说了也没人听，他也不敢说。主要是他对1821年9月发生的那场大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这场大风呢，是在美国东北部沿岸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的，就引起了海啸，这海浪就袭击了新泽西州沿岸，旁边的纽约也没好到哪去啊，这曼哈顿岛啊 是纽约市中心呢，就发了水灾了，这华尔街弄得跟澡堂子差不多了。当时美国受灾的区域面积还是挺大的，不光是新泽西和纽约，从康涅狄格到马萨诸塞，那全都遭了灾了。这雷德菲尔德和他的儿子呢，刚好就路过了这几个州，他们就发现了个奇怪的现象，在康涅狄格州中部的米德尔顿，他发现有很多树都是被风刮倒的嘛，这些树都是倒向西北方向，但是走不了多远，那就是隔壁的马萨诸塞州了。但是那边也有树被风吹倒了，但是倒向东南方向了，耶，风向还不一样呢，这是。反正这个雷德菲尔德就发现了，在很短的距离之内，风向就发生了改变。但是他也知道啊，只凭自己这种观察是远远不够的，他就把很多地方的报纸都收集过来了，因为报纸上总会描写受到风灾的情况嘛。他根据这些个描述，就画出了风暴的移动线路图。这时候他脑子里就闪过了一个想法，那就是这场风暴它是打转转的，它是一个旋风。但是这个雷德菲尔德呢，不过就是个商人，即便是有气象学方面的爱好，也不过就是个民科，他还没有得到主流科学界的承认。但是啊，就是1831年，他刚好碰到了丹尼斯教授。丹尼斯教授一听，耶，你这个想法有点意思，就鼓动他写一篇文章。这个丹尼斯教授就帮他改了改啊，你写的都不是论文呢，得改成论文格式嘛。然后就当做一篇论文发表在了美国科学期刊上。这个雷德菲尔德呢，就提出了一种观点，那就是对风、暴风、飓风是要加以区分的。他提出，飓风是一种极为猛烈的大风，飓风有一大特点，那就是在同一场风暴之中，风向会不断发生改变。因此，此前人们描述风暴的词汇是比较混乱的，那到底是大风呢，还是暴风呢，还是飓风呢？这些词儿基本上都是模模糊糊的。就是可以说没什么区别，但是雷德菲尔德就把它分得很清楚了。从此，飓风这个词就是有专门含义、专门标准的，那就是一个规模极大的一种旋风，你不打转转的那不算。在这篇文章里面，他对飓风进行了这样的描述：首先，风暴最猛的部分似乎就局限在了一个非常小的区域里边啊，那直径就没有超过100英里的。100英里嘛，大概也就是160公里的样子吧。而且一场西北风暴之后总是跟着一场东南风暴，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要解释这个现象，那就只有一个答案嘛，那就是这场风啊，它会转圈圈嘛，它是个旋风嘛。所以呢，雷德菲尔德一下就抓住了这个牛鼻子，他所描述的为什么在一个很小区域内风是最猛烈的呢？那不就台风中心附近吗？台风中心的附近呢，风力是最大的，但是这个区域呢，往往是很小的。从运行路径上看，这场大风呢，9月1号起源于西印度群岛，然后沿着海岸就一路北上了，然后经过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然后到了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然后途经特拉华州，最后袭击了纽约。整个过程中，风向一直都在发生变化。他呢，就把整个过程全部画在了地图上。而且这还不算完啊，雷德菲尔德表示，只有用旋风理论才能解释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气压之谜。为什么飓风过境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低气压呢？雷德菲尔德是这样解释的啊，大家去把那水桶拿出来，把脸盆拿出来也行啊，放它一盆水，然后拿手去搅和着一盆水啊，这水就会出现一个漩涡。因为啊，离心力的作用，水就会甩向四面八方，中间的水呢就变小了啊，中间就变成个漩涡了。你把水换成空气，这个道理也是一样的。所以飓风过境的时候，因为大量气流在往外甩，中间气压它不就低了吗？自然会引起气压的下降。而且这个理论呢也很好解释，为什么飓风还没来临之前，这个气压就升上去了，这道理都是一样的。而且呢，雷德菲尔德还解释了为什么飓风过境的时候，哎，有些时候会出现一小段平静期。现在大家都懂了，这不就台风眼儿吗？风眼里面是几乎没有风的。你别说啊，这个雷德菲尔德虽然是个业余选手，但是他的这篇论文成为了几十年里对风暴运行机制研究贡献最大的一篇文章。 所以李德在看到雷德菲尔德的这篇文章的时候，他立刻就两眼开始放光了，呜呼呀，正合我心。所以呢，李德就下决心，他要收集更多的资料，把这些年的风暴啊，全部在地图上画一遍。收集大量数据资料呢，是挺不容易的。他给很多船长写信的，你把那航海日志提供过一份啊，要他们提供更多的旧的航海日志，而且呢，还给海边的居民写信，让他们提供有用的线索啊。那某某某年刮大风，你们家怎么回事啊？房子倒了几间呢？啊，那李德的研究范围就不仅仅是巴巴多斯那一场风暴了。他研究了1870年10月的萨凡纳发生的飓风，同年巴巴多斯呢也发生过大的飓风，1821年9月发生过一场大的风暴，就是雷德菲尔德描述的那一场嘛。接下来的那场大风暴嘛，就是1830年巴巴多斯大飓风嘛。他把这个飓风的详细路径给画出来了，而且他证明这场飓风在离开巴巴多斯之后，又途经巴哈马群岛、佛罗里达半岛，然后沿着北美洲东海岸北上，在快要到达圣皮埃尔南部的时候呢，就逐渐趋于消亡了。当然了，李德的主要工作他不是研究气象，他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在拼命收集材料，然后进行数据统计。他的主要工作呢是巴巴多斯灾后重建总监啊，这是个官差，他身有官身不自由啊。这个活呢他干了两年多，到了1834年5月他就离开了巴巴多斯回英国了。这个李德他始终是个军人呢，他还有其他工作要做吗？在休了一段假以后，他就被派到西班牙去当旅长了。当时啊，西班牙正在闹内战嘛，这个法国人决定派兵干涉，英国打算不派兵，但是后来不派兵也不行了，就派了一个志愿军性质的部队啊。这个李德就是去西班牙的这支志愿部队里边当旅长了啊，基本上还升官了。所以呢，1835年到1836年这段时间他就不在英国，有些消息他就不见得那么快能知道啊，他没空。就在他离开英国的这段时间里面，美国的波士顿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这标题就叫重大发现啊，又把人吹得跟一朵花似的。尽管英国人对这篇文章啊颇有点不以为然啊，觉得美国人实在是夸大其词，但是呢，这些报纸还是转载了美国人的消息。那个时候英国人多半是有点看不起美国人，觉得这帮乡巴佬最多鼓捣不出什么有技术水平的东西啊，他只会抄嘛。波士顿报的这篇文章的主人公叫埃斯皮啊，这个埃斯皮说了啊，与其他自然事物的运行规律一样，天气也是依照固定不变的规律在运行，这些规则简单易懂。说实话，这个难怪英国人觉得这家伙在说大话，都觉得美国报纸老是搞标题党，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太过了。这个天气规律很简单，天气规律一点都不简单，好吧？但是这个 SP 还是说了啊，他可以告诉每个船长500英里范围内有没有风暴。500英里是啥概念？就800公里啊！您这饼画的有点忒大了呀，这印度飞饼都没这么大个儿啊。那位说了，这 SP 这不是民科吧？其实这 SP 不是民科啊，他是费城富兰克林研究院的古典系主任啊。跟他在一块共事的有一位叫巴什教授，这教授80岁，不是，他名字叫巴什啊。这位教授呢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玄孙啊，人家家学渊源。后来呢，这个巴什就成了宾夕法尼亚自然哲学的教授，所以啊，这个人的身份还是挺高的，他对 SP 了解还是很多的。他觉得这个人绝对不是个大忽悠，这家伙是有真才实学的。SP 的主攻方向是气象学，而且他对云特别感兴趣。到了1834年，他就成了美国自然科学协会和富兰克林研究会联合委员会的主席。啊，这个头衔实在长，这官还不小。这个委员会有一个职责，那就是收集大气数据。所以啊，这个SP 做的工作就跟英国那个普福是差不多的，都是在制定各种规范，统计各种数据。他给美国各州不同城镇的政府官员啦，什么大学教授啦，啊，律师啦，还有记者们，反正你们都是动笔杆子的嘛，啊，他组建了一个朋友圈，啊，这朋友圈还不算小呢，反正就是请这些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每天坚持撰写天气日志。当初普福严格要求菲斯罗伊记录航海日志啊，这个就得按着他那套风机表来，也不能乱写啊。 大家的关注点呢也都在海上，可是地上的事儿啊你总也得有人管，所以呢这个 SP 呢就需要建立一个陆地上的测控网络。他要求手下这些人每天记录三次风向和云的特征。在此之前呢，美国从来没人干过这事儿啊。你别说，他建立的这个观测网络啊还是挺管用的。南到迈阿密，北到田纳西，都有人定期向他发送气象数据啊。他也读到过雷德菲尔德的论文，但是他对雷德菲尔德的这个结论呢都不太相信。他是充满了怀疑的。难道这个飓风真的是一个巨大的气旋吗？他计算出来的结果呢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家伙呢就开始着手去推翻雷德菲尔德的观点。那他是怎么干的呢？我们下回再说。
科学声音。